果壳一开就是星辰大海，这里是由喜马拉雅独家播出的果壳电台，果壳有意思。今天我们来说一说67只野生小熊猫，每只35万元，是谁在为盗猎买单。11月2号，四川乐山警方通报了一起特大危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案。在这起案件当中，警方总共找到了67只被盗猎的野生小熊猫，其中4只已经死亡。这些小熊猫经过转手，最终以1只35万元的价格被出售到全国各地。可是到底是什么人买走了小熊猫呢？这起案件里的小熊猫原本生活在四川省乐山市马边县的森林里。小熊猫虽然在网络上备受关注，但是在现实当中受到栖息地破坏、盗猎等因素的影响，小熊猫的数量正在持续下降。在2001年，野外预计大约有16000到20000只小熊猫，其中5000至6000只分布在我国。而到了2015年，野外小熊猫的数量只剩下不足10000只。国际自然保护联盟 IUCN 将小熊猫归为濒危物种，它们在我国则被列为国家二级保护动物。马边县地处四川西南边缘的小凉山地区，正是小熊猫的分布地。今年4月，警方发现有人以每只2500到4000元不等的价格，从马边的猎人手中购入了小熊猫。这位购买者之后，又以每只10000元的价格将小熊猫转卖给了成都的某个养殖场。这个养殖场资质齐全，经营者从事野生动物繁殖驯养工作已经10年，但正是在这个资质齐全的养殖场里，警方发现了60只活体小熊猫和1只已经死亡的小熊猫，后来又在竹林里找到了3只小熊猫的尸体。警方在梳理了这个团伙的交易记录之后，发现他们交易的小熊猫有89只。不过养殖场还不是这场盗猎的终点，小熊猫随后又被养殖场以高价卖到了北京、江苏、广东、云南、新疆等地，交易价格从年前的每只5万涨到了去年的每只13.5万，今年则是35万元一只。这个案件里关于小熊猫的去处，目前公布的信息仍很有限。不过这并不是第一起大量盗猎小熊猫的案件。今年2月，四川雅安审理的一起危害濒危野生动物案件当中，被盗猎的动物最终流向了一个匪夷所思的场所——民营动物园，在民营动物园洗白。四川雅安的这起案件当中，被盗猎的除了小熊猫，还有川金丝猴。警方总共找到了17只小熊猫和18只川金丝猴，其中至少有10只小熊猫和1只川金丝猴被发现时已经死亡。这个案件里同样有中间商向不法猎人收购野生动物，然后转手卖给了下游的买家，但是这些买家竟然是几家民营动物园。这些动物园在偷偷购入了盗猎的动物之后，利用自身拥有的资质，转头就给这些动物洗白了身份。我国有着严格的野生动物交易管理制度，被盗猎的野生动物本来是难以流入公开交易市场的。按照规定，在我国对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进行驯养繁殖，需要具备林业部门颁发的驯养繁殖许可证，如果要对这些动物进行买卖，还需要具备经营利用许可证，并且得到林业部门的批准。而这些购买盗猎动物的私营动物园却恰恰利用了本身具有的这些资质，谎称购买来的野生动物都是动物园自我繁育的，以此向林业部门申请出售，最终以每只几万到几十万元的价格卖给其他的动物园。这样在民营动物园洗白了之后，从野外被盗来的动物就成了人工繁育的后代，能够被合法转卖至全国各地的动物园。除了小熊猫和川金丝猴，斑海豹也遭遇了盗猎洗白的黑色链条。2019年，大连警方破获了一起非法盗猎斑海豹的案件，涉及的斑海豹幼崽总共多达200多只，而我国的斑海豹种群数量也不过只有2000只。这些斑海豹幼崽先是被养在一个养鹅场里，随后被出售给了6个省份的7家单位。其中的仅洛阳正鹤旅游发展有限公司一家就至少购入了40只斑海豹幼崽。这些企业也拥有水生野生动物经营利用许可证和人工繁育许可证。 对于这些非法购入的斑海豹，他们有时以翻两三倍的价格非法出售给其他动物园或者是水族馆，有时呢则是以物易物。例如呢，洛阳正鹤旅游发展有限公司就用六只斑海豹幼崽和广东省深圳市野生动物园交换了两只麦哲伦企鹅，随后又以18万元的价格卖掉了这对企鹅。有的企业呢则将非法购入的斑海豹租赁给其他公司进行动物表演。在盗猎与贩卖的过程当中，有些斑海豹幼崽不幸夭折。如何才能够阻止洗白？当具备合法资质的动物园助纣为虐，盗猎洗白要被识破就更难了。繁育野生动物难度大，周期长，成功率低。要获得可供出售的个体需要很高的成本，相比之下，盗猎来的野生动物近乎无本买卖，洗白这种违法犯罪行为总是屡禁不止。除了动物在行为表现上的不同，被盗猎来的动物其遗传信息也与人工繁育的个体不吻合。如果能够为动物园中的动物建立完善的谱系信息，清晰准确地记录下每只动物的亲缘关系、来源、出生死亡时间等等，不仅能够防止不法分子给盗猎动物办假身份证，对于追溯每个动物个体的流动，避免动物园中的个体进行近亲繁殖、优化种群也大有裨益。同时，对违法动物园进行严格监管和惩处，是防止类似案件的另外一条途径。按照林业部门的规定，取得驯养繁殖许可证的单位和个人，如果有非法出售、利用其驯养繁殖的野生动物及其产品的，可以注销其许可证。从源头上说，可以加大对野生动物繁育、饲养场所的监管，要求这些单位定期公开野生动物的流向信息，并且鼓励公众参与监督举报。近几年全国各地兴起的私营性质动物园，其受到的监管往往又不如城市公立动物园严格，更容易钻空子。此次解救的小熊猫被暂养在雅安市避风峡野生动物园，不知道他们最后能不能回到属于自己的那片原始森林里。下一期我们要来说一说童诺男盛赞讨好型人格，但讨好型的人并不这么想。听完记得点击订阅果壳电台哟，我们下期再见。